亲爱的观众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欢迎收看本期的单口相声嘚吧嘚。不得不说呀，这个北朝鲜跟西朝鲜的风格实在是太一致了，以至于很多时候你看画面都分不清在哪。这不，老习如约去了朝鲜赴宴嘛，街上早早就摆上了大照片，而一水的青年男女们挥舞着小旗子和鲜花，蹦跳之态那是分外让人怀念。而这两位领导人一见面呢，也是分外的亲切，跟照镜子似的，左一声总书记好，右一声总书记好，河北帮的这不就唱上了吗？双方会晤的场面话说了不少，什么都是共产主义国家，有意经得住考验，但是也跟咱分析的一致啊，主要去就是为了拉拢三胖，所以什么贸易合作呀，优惠条件呀，那也是管够，你看出手阔绰。正事儿谈完了，文艺汇演也不能少，人家准备了什么我和我的祖国呀，茉莉花呀，红旗飘飘等等一系列歌曲，引得全场合唱，特别有一种看春晚等待着大家一起包饺子的感觉。也对啊，现在这个国际局势越来越分裂，以阿美利卡为首的资本主义阵营已经走上了切割的道路。中国不抓紧跟这些小兄弟谈谈感情，把用人民币结算啊，以物换物这条道走通了，以后就真没办法做贸易了。本身指望着大俄长长脸，挫挫西方的锐气，结果现在大俄全然不是过去的苏联，除了抱着蘑菇蛋也没什么别的招数，所以啊，连新闻联播都不报道了。就这还没忘了坑中国呢，依旧拿着货不给钱，没事呢还倒查倒扣，登门拜访中国企业，你看看这倒是共性十足啊。明明是21世纪，依旧采取着二战时古朴的作战方式。你说面对漫天飞的无人机，怎么想的才能用人去填线呢？不过咱也得负责任的说，大俄现在的失败不是谱子的问题，纯粹是大俄境内这些知识分子科学家的觉悟太差，怎么能因为被区别对待或者没被重视就投靠到敌对阵营呢？要知道，你是一块砖，哪里需要哪里搬。你材料学的教授让你扫厕所就得能扫厕所，让你回来搞研究就得能出成果。什么知识分子的脸面和清高，让你活着就已经是最大的恩赐了。反观乌克兰那边，大量的高科技人才，虽然工业产能差了点，但是靠智商手搓无人机也能飞到莫斯科，你看给普京弄的眼神都清澈了，最近讲话也开始称泽连斯基为先生。就大俄这怂了呀，对中国是极其不利的，本来以为是苏联老大哥，结果发现对方风烛残年，全身上下只有嘴硬，所以不出意外啊，在中国周边的各种军事挑衅活动肯定会愈演愈烈，因为小泽证明了谱子不行，那么日本很有可能就来宴宴庆丰。所以中国最近对内的宣传也特别给力，这两天在网上疯传南天门计划，哎，你别说别的，就这名字起的确实都挺有韵味的，让人一下联想到大闹天宫了。那南天门计划是什么呢？你简单点理解，就是中国军事实力的最高体现。它由鸾鸟号太空母舰，没错啊，太空母舰作为载体，上面搭载白帝空天战机和玄女无人机，还有名为紫火的垂直起降平台。就这些玩意儿，小说看少了都写不出来啊。不仅可以在雷达上隐形，速度飞快，而且据说已经应用了可控核聚变技术，这玩意阿美利卡都没研究出来，他没研究你们哪来的借鉴。从设计重量到尺寸，把这玩意说的一板一眼，然后呢给大家上了一个制作不那么精良的动画片，说看吧，未来以来，不是，这未来在哪儿呢？当然啊，在动画片里这套南天门计划是对于应用在外星人身上，而恰巧阿美利卡据说咱也不知道，针对外国人的称呼就是外星人，算不算遥相呼应？总之啊，这一套宣传出来，弄得国内那帮军迷是热血沸腾，说你看中国迟早要像嫦娥一样奔月去浩瀚星海里遨游。不是哥们儿，你看小字了吗？南天门计划人家可说了，是国产航空科幻的 IP， 并不是真正的军工项目。到现在为止，人家做出来的就是一些徽章啊、模型啊之类的玩具啊，对，还有一个主题乐园的。你就说按科幻电影拍，它做的不如好莱坞，你还不如改成中式仙侠、御剑飞仙、腾云驾雾算了，还多点中式浪漫。 不然搞得多尴尬呀。不过呢，你也不能怪网友们分不清现实和梦境的边界，主要是中国这个 PPT 造车、科研造假什么的实在是太普遍了。这不这两天，运载火箭长征9号的设计图又公布出来了，主打一个个大，说能把运载力拉满，为了以后在太空里建太阳能电站准备，是星际货运专列的排头兵。好家伙，地球上的事儿没弄明白呢，就展望宇宙了。这中欧、中亚的铁路线都断着呢，就别提北极航道现在不知道开到哪儿去了。学会走才能学会跑，这可好，直接飞了。就说还得遇见飞仙吧。更逗的是，这个长征9号的技术还是学的人家马克思的 SpaceX， 从液氧煤油变成了液氧甲烷推进，人家还不叫抄袭，叫放弃路径依赖，并且称这种行为是一次伟大的尝试，摆脱了以往的路径依赖。行啊，话都让你们说全了。更逗的是，很多人听到这个消息又是一片叫好的声音，觉得自己又赢了。这属于是真的对尖端科技没数的，看个动画片就觉得谁都能决战太空了。中国在科技创新这一块断层是相当的明显，各领域人才不是没有，能干活的基本跟苏联一样被挤兑跑路。毕竟能干航空航天的都是聪明人，谁也不愿意被傻子管着。再这样下去，技术的落后只能越来越多，弯道超车是不可能的。但问题是，中国的很多官员和决策者并不知道这事儿。就跟之前有一个问题，说是李鸿章、李中堂去纽约的时候震撼更大，还是1978年高级干部去纽约的时候思想冲击更多。很多人都觉得是李中堂，然而大错特错。人家李中堂出门前就知道大清和阿美利卡有差距，是秉着虚心求教、良好学习的态度去的。而且李中堂人家自身也很聪明啊，替北洋水师买军舰，人家连钢板的型号、武器的转速都了如指掌，并且熟知阿美利卡的政治和历史，甚至成功预测了当时的大选。再反观1978年这帮派出去的领导，看到外头5天工作制，出门有汽车，工厂用计算机的时候，惊掉了下巴。因为在中国宣传了这么多年，他们是情深意切的以为阿美利卡人民生活的水深火热。那句话怎么说的？骗兄弟可以，最怕的是把自己也骗了。所以呢，可以说中国这么些年一直有一种特别奇怪的拧巴感，一边接受着大洋彼岸的帮助，不管是金融还是贸易、科技都获得了利好，但中央却一直旗帜鲜明的反对，生怕让群众知道这一切都是大洋彼岸带来的。就跟这几天说的非常火热的美股似的，国家打着旗号明令禁止中国的散户入局，去人家那儿当野韭菜，然而互联网上却天天有各大央媒在认认真真的发走势和动态。不是，咱就不明白了，你这玩意儿发了到底是给谁看的？而国内这批股民呢，也是挺可怜，看着人家别的国家股市都蹭蹭暴涨，自己这 A 股却永远停留在3000的斩杀线上下徘徊，动不动还给你玩个心跳加速，这能不生气吗？而且更让人觉得疑惑的是，一般其他国家的人买股票，有看公司财报的，有看价值内核的，而中国网友们盯着人家私生活。这两天盛虹科技的董事长被挂到网上，因为在电梯里跟美女亲密互动，随后美女在网上爆料说这董事长臭不要脸，当年他刚进公司就想跟自己生猴子，关键是董事长还是个有妇之夫。你说他一个做企业的，把活干好就完了，能给股东带来回报，能让股友们别亏本，就算是菩萨心肠，结果因为这个新闻居然股票跌了。这真是什么行业都当网红干，纯粹是吃流量饭。也是啊，在中国踏踏实实做实业是没有出路的，不会讲故事能行吗？说到故事，很久以前发生的事儿，今天有了新的报道。2024年7月份，不知道你们还记不记得，咱说过国内因为暴雨山洪导致洪水泛滥， 而陕西商洛有一个大桥垮塌，造成了25车坠河。查了两年，终于摘干净了责任人，说是施工队拿着图纸偏不照这个件，缩短了桩基的长度，导致承载力不足，所以没经受得住考验。原因是什么呢？因为要偷工减料可以省钱。哎，你就看中国这样的大桥并不是一两家，而修的有问题的路也不要太多，后面极端天气更是高发，有多少基建能经受得住考验呢？亲爱的观众朋友们，你们觉得中国提出的这个南天门计划到底是认真的还是骗小孩呢？中国如果完全摆脱以美元为框架的贸易体系，还能跟谁做生意呢？欢迎留言、评论、吵架，更别忘了加入会员频道，收看更多精彩内容。喜欢本频道的朋友，别忘了点亮小铃铛关注，并分享给更多志同道合的人。敢不敢？下次见，拜了个拜。